享众人朋友安德烈。
这是什么？这是一个 recorder。这个是 PowerPoint。
OK， 所以这个我不用，
这你不用，这不用。但是这是一个 recorder。
哦，我讲的东西他会记下来，好记的。我们等一会儿再讲众人朋友，先讲安德烈。安德烈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字。安德烈当然是男性的名字，但是很多欧洲大陆的文字英文叫做 Andrew， 安德烈英文是 Andrew， 但是很多欧洲大陆的语言安德烈就是 Andre， 你一定听过 Andre 这个名字，是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那么女性的名字就变成了 Andrea， Andrea 是一个女性的名字，都是安德烈。好了，安德烈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说有男子气概的人。哎呀，各位有女婿的人，你想想，你那时候选女婿，是不是要选一个有男子气概的，能够担负家庭负担的一个男人，对不对？有男子气概的。我一个同学叫做建业，建设的建，事业的业，哎，这是个好的男人名字啊，这个人能够建立事业。所以安德烈就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么圣经里面在约翰马太福音第16章第17节就告诉我们说，安德烈的全名是安德烈巴约拿，但是在约翰福音第1章第42节就告诉我们说，约翰的全名是约翰的儿子安德烈。这怎么回事？怎么一个人的名字有两个不同的叫法？哦，原来马太福音呢是写给犹太人的一卷书，要证明，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他们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的后裔，是拥有继承大卫王位的第一位太子。所以马太福音就用希伯来文称呼安德烈的全名，约拿的儿子安德烈。但是约翰福音呢，是使徒约翰写给全人类，由他那时候开始直到耶稣基督福临为止，所有全人类的福音，要见证耶稣基督从太初开始就是同父上帝同在的真神，他是创造主，他是创造的真神，他也是生命的主，他降世为人，为要向人类显示上帝的恩典或真理。所以约翰就用希腊文称呼安德烈的全名，就是约翰的儿子安德烈。再回去希伯来文，安德烈巴约拿，巴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儿子，圣经里面还有便，方便的便，或者是巴，这个字就是说儿子，好像我的名字叫，我的英文名字叫 Benjamin， Ben 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 Jamin 的意思就是说，有人解释是右手，有人解释是南方，所以 Benjamin 我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南方的儿子，降生在南，出生在南方的儿子，或者右手的儿子。所以巴也好，边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看到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安德烈。刚刚张牧师已经提到，这个周末是美国国庆的周末，所以我想讲一些美国的典故，希望各位不会见怪。你回家去之后，你找一本电话簿子，你就会发现呢，这个约翰的儿子 Johnson 这个名字是一个大姓，或 Smith， Johnson 和 Smith 里面是姓电话簿子里面最多人姓的姓。还有约翰的昵称 John， 好像我的名字是 Benjamin， 昵称是 Ben 或者是 Benji， 约翰的昵称是 Jack， 所以有人的名字叫 Jack， 你可以叫他叫 John， 他也会回答你，因为他的原名是 John， 不管人家叫他的小名叫他 Jack。 所以你可以想想一下，假如一个人的名字叫做 Johnson， 一个人的名字叫 John， 就是 Jackson， 其实他们两个名字是一样的，不过一个用 John 做字根，一个用 Jack 做字根， John 做字根的姓就变成 Johnson， Jack 做字根的字就变成姓就变成了 Jackson。 美国有两位总统叫做安德烈，第一位就是第七任的总统，他的名字叫做 Andrew Jackson， 他的肖像是在美国二十块钱的钞票上面，你看二十块钱的钞票那位就是美国的第七任总统，叫做 Andrew Jackson。 那么另外一位是美国第十七任总统，他的名字叫做Andrew Johnson， 很不幸 Andrew Johnson 是美国四十五位总统中间最被人家看不起的一个总统不要问我为什么，就是如此。安德烈是他的家乡是在加利利海的北岸，叫做博塞大，所以我带了一幅地图来，我对不起我没有放在荧幕上面，所以就我可以把这个放在这。那么谢谢，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加利利海，那博塞大就在这里，那么耶路撒冷在这里，耶利哥在这里，那么你可以看到约旦河是一条弯弯曲曲的一条河，由加利利海到约旦河的中流死海直线的距离是60英里，但是约旦河由加利利海流到去死海河道是600英里，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河道多弯曲，上帝造约旦河造成这样子也有原因的，所以约旦河的水不是一下子就把加利利海的水流进去死海，而是要它弯弯曲曲的滋润着千千万亩的农田，所以现在加利利海的水流进约旦河一半是被以色列用去灌溉农田，一半是被约旦用来灌溉他们的农田，所以到了死海的时候就是涓涓细流，差不多没有水了很有意思，你研究约旦河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那么安德烈和他的哥哥彼得都是渔夫，他们有两位好朋友，这两位好朋友在圣经里面被称作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那么他们这两家人都是相当富裕的，因为这两家渔夫都请有工人有雇工帮他们打鱼，那么他们也经常合作，圣经里面常常说两条船合在一起的时候，一条就是彼得和安德烈的船，一条就是雅各西比泰雅各和约翰的船，他们经常合作。那么打了鱼之后呢，你说加利利附近那么穷，他们怎么赚钱呢？嘿，他们有赚钱的方法，他们把他们打来的鱼运到去耶路撒冷，不是摆在街市上面卖鱼，而是逐家到户送到耶路撒冷有钱人家，每一家人都送，每一家人送，其中有一家人就是耶路撒冷大祭司该亚法的家里面，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的权贵们大官们很熟悉，因为今天要送鱼给他们。那么这一次他们两个人就是约翰两个小儿子 约翰同安德烈就把他们打到的鱼由加利利海运到耶路撒冷，送完了鱼之后他们说，嘿，这样子吧，我们两个由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然后我们沿着加利利沿着约旦河回去加利利海。好办法，但是不要忘记耶路撒冷的位置是在海拔2700英尺，耶利哥是在海底下1300英尺，一上一下多少英尺？4000英尺。中国最深的地方在哪里？吐鲁番，吐鲁番的地势多低？海底下大概1000英尺，所以耶利哥比吐鲁番要更深一些。美国最低是在哪里？我们住的美国最低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地震，刚刚潘师母讲到地震，地震那个去向西一点点的地方叫做死亡谷 Death Valley， 那里多低啊？海拔280英尺，所以耶利哥很低的，所以耶利哥呢四季如春，因为空气站里很暖和的，农业很发达。那么这两位年轻人就去到耶利哥，然后就沿着约旦河走，哎，没多久他们就听见一位身穿骆驼毛的衣服，束着皮带，吃的是野蜜和蝗虫的一位传道人在那里传道。他们一看，哎呀，这位老师样子很像旧约时代的先知啊！啊，他们听到什么？他们又看到一大群耶路撒冷的权贵，他们都很熟悉嘛，都知道这帮人是谁嘛，因为他去他家里面送鱼嘛。啊，他们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洗，犹太人很喜欢行洗礼的。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座圣殿，以前有一座圣殿，在圣殿的前门布满了什么水池？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去圣殿朝拜的时候，一定要先去附近的水池，全身穿着衣服，走在水池里面泡一会儿，接受一个洗礼，接近他们的身体，接近他们的心灵，然后他们站出来，干了之后就进去圣殿做敬拜。所以他们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但是施洗约翰就指着他们说：“毒蛇的种类呀，好不客气呀，你们都是毒蛇，你们想逃避将来的审判吗？”哇，这两个年轻人一听了好过瘾啊！他知道这帮人呢，外表很庄重，是个大人物啊，要来受洗，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家里面是朱门酒肉臭，但是耶路撒冷城里城外是什么呀？路有饿死骨。哎呀，他们说施洗约翰老师指着他的很对，所以他们就要跟从施洗约翰做他的门徒。所以最初约翰和安德烈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有一天他们做了门徒之后，他们同他们的师父在一起，他们老师在一起，突然之间老师的神情转变了，他定睛看着一位在走过的人，他就同这两位门徒说：“看哪，上帝的羔羊。”这次帐篷大会的主题是定睛仰望耶稣，来自约翰，是约翰，他定睛仰望耶稣，然后向门徒接着说：“看哪，上帝的羔羊。”哎呀，这位两位门徒一听到原来还有一位比我们师父更有学问的老师，很快他就离开了师父施洗约翰，就跟着这位新的师父上帝的羔羊走。哎，没多久，对不起，我不记得换这个东西，换这个，不 记得了。OK， 这个我们讲过了，这个刚刚讲完，所以就开始了一个很有趣的对话。耶稣知道他们在跟着他，耶稣就转过来说，你们要什么？假如你跟有人跟着你走，你怎么样？你跑快几步，对不对？但是跟着人就跟跑快几步，不晓得谁跟着你。但是耶稣说，你们要什么都客气。嘿，这两个门徒用了好像很调皮的答案，用一个问题来答一个问题，这普通是调皮学生做的事情。他们说，老师住在哪里？哦，不是调皮的答案，是很诚恳的答案。他们要知道这位老师住在哪里，又是怎么讲？你们来看，这是一个确定，这是一个个人布道法的最好的方法。耶稣向他们展示怎么做个人布道，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跟着耶稣去了耶稣住的地方。那一天他们大概三点钟，半夜下午三点钟到那里，他们整夜听耶稣在那里讲论。哇，安迪呢听了心里面很兴奋，所以一有机会他就跑开去找他的哥哥。这个弟弟了不起啊，他找到最好的东西，他第一样就怎么样，找他的哥哥，告诉哥哥说，哎呀哥哥啊，我找到了弥赛亚了。弥赛亚 是出自我不晓得你们这个没有，还没有。弥赛亚是出自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六节，意思就是受膏者，所以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翻译成希腊文就变成基督。我们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受膏者耶稣的意思。他说，我找到他了。哎呀，彼得一听到开心得不得了，马上说，带我去看。所以彼得回去，安德烈就去到耶稣的门前。耶稣同彼得有一番很有兴趣的交谈，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不讲彼得，讲彼得的时候我们讲那个东西。耶稣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彼得这个名字是耶稣基督那一天给他的，之前他叫做基法，叫做西门。所以安德烈叫他是哥哥，西门哥哥。耶稣给他改名做彼得。所以当天彼得就成为耶稣基督的第三位门徒，在约翰和安德烈之后。各位有没有看到安德烈的特征？第一，他有敏锐的观察力。他的师父施洗约翰一介绍说，看了上帝的羔羊，他就知道这位是弥赛亚，他就跟从了弥赛亚。第二，他总是在后面默默地把人带领到耶稣面前。他带领到耶稣面前的第一位就是他的哥哥西门。安德烈从耶稣那里学得很快，耶稣说，你们来看个人布道法，安德烈马上做一个个人布道法。所以安德烈被纪念是一位个人布道师。安德烈的性格温和诚实，他无名的侍奉，他感情很丰富。在四福音书里面有两个地方提到耶稣基督的十二位门徒，在十二位门徒中，一个地方把安德烈列为第二，在他哥哥彼得的后面，在另外两个地方把他的名字列在第四，在三位内为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之后，他是第四位。各位都很熟悉，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故事，记不记得？当然记得，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所以马太福音有记载，马可福音有记载，路加福音有记载，约翰福音也有记载。那么，马可、 我讲马可，因为是马可是第一本完成的福音书，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叫做府内福音，他们完成的时候大概都是在主后50年到60年之间。那么他们就马可福音用了12节的经文记载这个耶稣基督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的事迹的前因和过程。那么马太福音记载比较更清楚一点，用了14节的经文，马可福音12节，马太福音14节经文，路加福音只用了9节的经文，6节的经文记载这个事情的先后。约翰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决心要写约翰福音，大概是其中原因之一。他觉得这三位福音父类福音的作者对这件事情讲得不够清楚，因为他们这三卷福音的书说是门徒们带着个孩子，记得故事里面有一个孩子拿着5个饼2条鱼来听耶稣讲论，门徒们带他来，但是约翰说我没有带他来，带他来的不是我。那时候约翰差不多100岁，他说彼得也没有带他来，雅各也没有带他来，腓力也没有带他来，是谁带他来的？是安德烈带他的。所以约翰特别要把安德烈写在这个神迹里面，他说是安德烈找到那个孩子，同他交朋友，然后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这个孩子有5个饼有2条鱼。但是我们这里差不多10000人，我们怎么喂他们？耶稣基督就吩咐门徒说，你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约翰福音耶稣4个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吩咐门徒们叫众人坐下来一排一排的，因为在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草地，他们很可以坐在草地上面，150人，100人，150人，就这样子一坐满了人，前后左右，又记载到有5000人，5000男人。为什么不讲5000男人？5000男人是犹太人数人的方法。对不起，各位女士们，我已经讲过，我相信我讲过，好像今天我们这里只有6个人聚会，7个人聚会。我你说那么多人怎么才7个人？犹太人属人只属12岁以上的男性，不属女性，这是他们的规矩。对不起，你不要告诉，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是他们的规矩。所以出埃及的时候有60万的男子，没有算女人，没有算孩子。 OK， 这是犹太人算的方法，不是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这种算法。所以5000个男士，你可以想想，加上妇女加上孩子，可能有10000人。安德烈带孩子来的，有5个饼2个鱼，耶稣基督让他们把众人都坐下，很规矩的都坐下，然后耶稣基督拿着2个饼祷告主谢，然后把这2个饼分给门徒，又拿2个饼分给门徒，又拿2个饼分给门徒，又拿2个饼，又拿2个饼。这个孩子，我这5个饼，耶稣怎么把它变成那么多的饼？煮下之后就分给众人吃，然后他拿起那2条鱼，众人都有数了，他拿2个鱼。向天祝谢。各位，下一次你去饭馆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叫了3道菜5道菜，每一道菜出来的时候，你会做个谢饭祷告。耶稣基督有，那一天他有，他拿起笔鱼祝谢了，分给门徒。这个男孩子那一辈子不会忘记啊！我那5个饼，耶稣基督变成千千万万的饼， 我的两条鱼是耶稣基督变成了千千万万条鱼分给众人吃。吃完之后耶稣基督叫门徒说 把剩下的收起来，有多少？12个骡子，不是篮子，是骡子。安德烈这两天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但是他的好朋友约翰一辈子没有忘记。他在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他特别把安德烈做的事情写了进去，而且约翰使徒约翰在写了这个事情之后，用了50节的经文记载这件事件的后果。所以约翰福音第6章很长的经文记载这件事情的前因、过程和后果。将来有机会我们应该研究约翰福音第6章。所以那一天的经验是在场的观众永远不会忘记的经验。我不晓得去了哪里，我丢了一眼，对，在这里。年纪大了，糊涂一点。圣经里面第3个有关安德烈的故事，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受难周的头一天。各位记得他骑驴子进到耶路撒冷，事后有几位讲希腊话的人来到安德烈的同乡伯塞大人腓力的面前，同腓力讲，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想见你的师父耶稣。那一天腓力一头雾水，不晓得怎么办，他不记得在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有一群东方来的博士来朝见耶稣。所以耶稣基督腓力一头雾水，不晓得怎么办，他跑去找他的好朋友，他的同乡安德烈。安德烈啊，有几个人要见耶稣，我怎么办呢？安德烈很自然的就说，腓力，我们一起带他们一起去见耶稣。安德烈温和诚实，个个都是他的好朋友，有麻烦的时候门徒们一定找安德烈帮他们解决，腓力是其中之一。那天晚上就是见了腓力希腊人之后的那天晚上，有4位门徒同耶稣在橄榄山上面，他们看到了山下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4位门徒就很小心地同耶稣说，主啊，你提到你要来临的时候，请你告诉我们说你来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马可福音有简单的叙述，但是马太福音在24章里面就讲到耶稣基督那天晚上像这位4位门徒所讲他复临之前一些事迹。有机会再讲那个，在50天我们讲过很多很多，一定讲了很多很多次，对不对？马太福音24章，耶稣基督在星期五的下午受难，在日落之前被埋葬，然后他复活了。在那个过程，整个过程中间，门徒们就怕得不得了。安德烈是很怕的其中的一个，他们最后一起躲在耶路撒冷第一个房子里面。这个房子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的妈妈玛利亚的一个房子，在那里躲了 一段时间之后，圣灵配件，耶稣基督40天之后，耶稣基督升天，他们去到橄榄山上面看到耶稣基督升天，然后回到耶路撒冷躲在那个房子里面。10天之后，圣灵配件，圣灵配件之后的门徒，接受了圣灵之后的门徒，就是完全不同的群。他们马上出去耶路撒冷的街上面，向人家向个人讲道。那一天有3000人归主。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2章很清楚地告诉我说，他们都受洗归主。你今天去了耶路撒冷，你可不可以找到一个给3000人受洗的地方？大概找不到。说3000人受洗，在哪里受洗？就是我刚刚讲到圣殿前面那些洗池，门徒们在圣殿的前面公开的为3000人施洗。很多人我相信是接受安德烈为他们施洗的。这件事情之后，圣经里再也没提到安德烈的故事。但是我还有半个钟头，我讲什么呢？很多故事。按照教会的传统，在3000人受洗之后，安德烈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希腊和小亚细亚一带传道。所以在保罗没有归主之前，在保罗没有去到希腊传道之前，安德烈已经去到那些地方。而且有一个传说说，安德烈曾经去到苏格兰，英格兰，英国是三岛，英伦三岛，那么在北方那个叫做苏格兰，在苏格兰传道。你说可不可能？那时候有欧洲人去到苏格兰吗？因为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50年，罗马的以后一个很有名的将军，我们叫他叫做凯撒大帝，其实他从来没有做过皇帝，凯撒没有做过皇帝，他是一个大将军而已。他就去打到去英格兰，打到去英伦三岛，所以有罗马人去了哪里？之后有一个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有一位罗马皇帝是大将军，去到那里的时候也在那里，他筑了一道墙，叫做 Hadrian's Wall， 它里面的哈德连大帝，他在英格兰留下了一堵墙，所以我们知道欧洲人、罗马国的人曾经去过苏格兰，所以安德烈去苏格兰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最后安德烈是在希腊牺牲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安德烈去那里传道很成功。那么成功到怎么样？成功到那里罗马的总督伊奇士，他的太太或他的儿女们都信了基督教。这个罗马巡抚就觉得很丢脸，他是罗马的巡抚啊，他要监管人民去拜罗马的皇帝做神的，他自己的太太他自己的儿女们都信了主，所以他就叫人把安德烈抓来，严厉地警告他，你不准在这里传道，你传道的话我要刑罚你。安德烈就回答说，巡抚大人呢、啊、他说假如我怕你刑罚我，我怕你钉十字架，我传的是十字架的道理呀、啊，我怎么会怕钉十字架呢？啊，罗马巡抚恼怒生锈，就说把他钉十字架。那么安德烈的反应是，我的主耶稣基督是钉这样子的十字架，我不配钉他那个十字架，我要被钉斜的十字架。你说多辛苦，他钉的是要斜性
十字架。啊，斜性的十字架，人就被称作安德烈的十字架。
苏格兰就接纳了安德烈的十字架做他们国家的国旗，所以苏格兰独立的时候是挂这个国旗，安德烈的十字架，蓝色的底，白色的十字架。以后爱尔兰接受了基督教，他们也接受了安德烈的十字架做他们的国旗，他们的国旗是白色的底，一个交叉的十字架，那个时候叫做是 Saint Patrick， Patrick 的十字架。最终英格兰统一了这三个海岛，就成为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各位听着大不列颠的部分，大不列颠的意思就是说三个岛国合成一个国家，叫做Great Britain。 他们的国旗有没有看到有多少十字架？有没有看到这个十字架在上面？这个叫做什么？圣乔治的十字架， St. George's Cross， 白底红色的粗大的十字架。所以现在可以知道欧洲的国家都喜欢有一个有一个叫做国家的保护国家的圣徒。所以英格兰的保护圣徒是圣乔治，苏格兰的保护圣人是众人的朋友安德烈，爱尔兰的保护圣人是St. Patrick。 所以他们三个国家合成一个国家之后，就有了这个旗。中国人叫什么？米字旗。中国人叫米字旗，米字旗是三个十字架的旗子加在一起的旗子。我们今天住在美国，我已经讲过了，今天是美国国庆日的周末。那么所以美国的国庆日，美国人怎么讲？我们的国庆日 ，Independence Day， 对不对？美国的国庆日叫 Independence Day， 为什么叫 Independence Day 呢？为什么叫独立日呢？就是在1776年7月6号，今天是应该是美国的国庆，不晓得他们叫的7月4号，叫美国的国庆是比美国的真正的国庆早两天，你知不知道？今天你听到了啊？你七月六号那一天，北美的13个殖民地，因为七月六号最后一个13个殖民地在这个独立宣言上面签字的，那么他们就正式的向全世界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这13个殖民地就组织起来，变成一个联邦共和国。在那一天之前，美国人是挂米字旗，那一天之后美国人就挂自己的国旗。美国的国旗这个经过很奇怪的，有一条国旗是一条蛇，上面写 Don't trail me， 不要践踏我，警告英国人呢，不要来欺负我，你欺负我就把你赶走了，我咬你。这是那么另外一面国旗本身一个松树，很高大的松树，所以改了好几次，改到最后就变成今天美国的新条旗。那么今天不是讲美国，是讲安德烈，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讲的是安德烈，不是美国。那么就有一天，所以这个米字旗就不再是美国的国旗。但是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他们在独立之后仍然保守着这一面这个米字旗，他们把米字旗放在他 他们国旗的左上角，然后在其他地方安放其他的图案。澳大利亚是一个例子，澳大利亚的图案就是米字旗在这里，然后这边有南十字架星，南十字架星叫我们在北半球看到是北极星，南半球是看到南十字架星，只有在南半球你才可以看到南十字架星。澳大利亚的南十字架星是白色的星，蓝色的背景，白色的星，一共有六颗，这边有五颗，是七角形的，有五颗，其中四颗是七角形的星，一颗是五角形的星。在这里有一颗很大的星，是七角形的星，所以这是这样子的星，就是这旗子是澳大利亚的旗子。新西兰呢？新西兰也是米字旗在这边，在这边有四个红色的红十字架的星，那是新西兰的星，国家的旗子。哦，还有其他，Cook Island 也是米字旗国旗，图瓦拉也是，加拿大以前也是，直到大概1965年左右，他们就把他们的国旗改成是枫叶旗，枫叶国旗。其实西海岸的加拿大人不大喜欢那国旗，他说枫叶星，枫叶是你们东部的树，我们西部没有枫叶，一定我们接受枫叶，他们也不高兴。所以做人很难，对不对？不能是个个都开心的。那么好了，回来讲美国的故事，因为美国国旗到底是美国国旗。假如有人选你做这个有奖游戏，问题是小心一点听啊，这个在有些地方不能讲的，这问题一个是这个、第一个问题是，美国有没有一位？那美国现在很多人在竞选，想做下一任的总统，所以总统候选人很多。这我们是知道，这是个常识。但是美国现在有没有一位等待做国王的人呢？这个人公认是太子，将来的国王，有没有？有，没有？有，等我讲故事，好吧？第二个问题。美国有没有王宫？这个比较容易一点。有，没有？
有，
你们去过夏威夷玩的人都知道，你去过夏威夷的王宫参观过，对不对？有王宫。那么在1894年之前，夏威夷是一个独立王国，有自己的国王，有自己的王宫。那么1894年那一年，白人就逼走了最后的一位国王，是一个女人，女王，就把她逼走了，把她王宫里面赶出去了。那么她退位之后写了一首很悲感的诗，今天仍然是夏威夷人最喜欢唱的一首诗。你唱起来想唱的时候差不多想哭的一首诗。那么那些白人就把夏威夷改组成为夏威夷共和国。哦，在想之前我忘记了一件事情，我忘记了什么呢？就是在开始有英国人去夏威夷的时候，有一位船长，他是有名的一位探索者，不是探险，是探索，他是探索新地方，为英国的国王探索新的地方。他的名字叫温哥华，很熟，这个名字很熟，温哥华，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温哥华，这是一位船长，他的船就来到夏威夷。哎呀，国王对他好得不得了，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他需要粮食给他粮食，需要清水就给他清水，啊，需要这个需要那个的，啊，也需要修理帮他修理，那么他就很开心。那么之后他就离开了夏威夷，就去到加拿大的西部，哎，探索了一个大岛。这个大岛以后叫做什么岛？温哥华岛，这你听过？温哥华岛，温哥华岛的最南端，他就盖了一个城市，叫做维多利亚城，就成为这个大岛的首都、首府。然后，英国人去到加拿大大陆盖了一座城，这座城现在叫什么？温哥华城。很多人去过温哥华，对不对？一定去过，很多人一定去过温哥华。你想吃最好的、最好的广东食物，不在三藩市了，现在是在哪里？在温哥华。你在笑，你去过，你知道那里东西很好吃。但是最近又有传说说，不，最好吃的地方在多伦多。那么多伦多也好，温哥华都是加拿大的地方，他们那边现在饭馆很出名。好了，那么就温哥华船长就送了一面英国的国旗给夏威夷的国王。那个夏威夷的国王是叫做卡米哈米哈。卡米哈米哈是夏威夷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夏威夷人说他就是我们的秦始皇。为什么呢？他统一了夏威夷八个海岛，成为一个王国。温哥华船长把这一面国旗，英国国旗送了给他，他很开心，他马上命令他的手下，他说把这个国旗挂在我的旗杆上面。所以有一段时间，这个国旗就变成夏威夷的国旗，但是它是一个独立王国，它不属于英国。过了几代之后，别人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国旗，别光是用人家的国旗。所以他们就他的那个到了他的卡米哈米哈第三世，他们就把夏威夷的国那个旗子就是米字旗加上八条白红蓝交错的旗子，白色代表和平，代表平等，蓝色代表水源。你看清楚一点，你看到白色有三条，红色也有三条，蓝色只有什么？只有两条。为什么呢？哦，原来短的一条代表夏威夷海岛上面的 fresh water 淡水，就海岛上面你没有淡水的话，人不能住，也不能种庄稼，所以他们说短的一条代表淡水，养活我们人，我们可以种庄稼。长那条蓝色代表什么？代表环绕夏威夷八个大海岛的太平洋。是蓝色长类的代表太平洋，红色代表热忱，代表战争。所以假如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夏威夷是太平，这样子挂呢，我们国家正在遭受灾难，因为红色在上面，这是遭受灾难的意思，这是太平的意思，很有意思，我相信。好了，那么这就是这面国旗，这面旗子在夏威夷王国的时候就是夏威夷王国的国旗，夏威夷共和国的时候这是夏威夷共和国的国旗。那么然后1898年这夏威夷就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就变成夏威夷殖民地的国旗，殖民地的旗。然后到1959年，我和太太来美国的一年，好热闹啊！因为美国突然之间有48州变成50州，那年的1月，阿拉斯加被接受是美国第49州。哇，中国没那时候还是香港缝旗子那些商店呢、忙得不得了，因为美国人去香港订了不晓得多少百万幅国旗，49颗星的旗。到了8月份，夏威夷被纳入说第50州，那49粒星的都没有， 作废了，没有人用啊，要挂新的国旗的，又订了一大批过来。那一年很好玩，那一年很好玩，一大批的国旗被作废。好了，那么就夏威夷被接受做第五十州，所以夏威夷现在是美国的一州。所以这面国旗，这面旗子，米字八条横条的旗子就变成夏威夷的州旗。还有几分钟，詹姆斯，要不要再听一个故事？中国人很喜欢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喜欢问一个问题，那么安德烈同中国人有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喜欢再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知道多马可能同中国人有关系，耶稣基督的门徒多马可能同，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改天再讲。安德烈同中国人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有，就是借着这一点夏威夷的国旗。你今天去夏威夷，你去听夏威夷人演讲，讲他们的州史。假如是你运气好，你碰到一位是有夏威夷土族的血统的人演讲，他就会同你讲，我们夏威夷地不大，出产不多，人口又少，人口比我们湾区大概有600万人口，夏威夷只有300万人口，所以我们人口是一半，人口也不多。但是我们夏威夷的出了两位世界级的人物，世界的领袖，夏威夷出了两位。你说啊，对了，卡米哈米哈一世，你们的秦始皇是其中的一位。他们说那不，他是我们的秦始皇，不是世界的秦始皇。那么这两位是谁呢？ Very good， 你知道。他们说第一位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所以夏威夷安德烈同中国人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那孙中山先生是他在夏威夷之前，他的大哥叫孙梅，眉毛的梅，孙梅就一早就去，因为他们是广东省香山，那时候叫香山县翠恒村的人，他们是翠恒村人，翠恒村离下澳门很近，不要忘记，香港是做了英国的殖民地，大概150年，这是澳门被转让给葡萄牙人500年了。葡萄牙在澳门生活了500年呢，因为中国人可怜他们，他们那时候来中国做生意都亏本亏债，通亏完了，没地方去，还在这里抓几个男孩子运到那边卖给人家，在那边抓几个男孩子运到那边，中国政府说你们这么家伙太胡闹了，我们给你一个地方，你住在那里好好的做生意。所以中国那是明朝的皇帝就把澳门给葡萄牙人，你留在这里好好的做生意。那么他们一直留在那里，所以澳门一直是中国对外的一个窗户。那么那时候夏威夷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有美国人去了澳门去召集华工来开发夏威夷。那么他们应许那些应召人说，你们一到夏威夷一上岸，夏威夷政府会马上给你50英亩的土地，而且是肥沃的土地，夏威夷是火山岩形成的土壤，很肥沃的，而且淡水的水源不会用完的，用不完的，你们去那边一定会生活很舒服。那么孙中山先生的大哥孙梅就直升由澳门上船去到夏威夷，在那里发展，他在他的自己的土地上面耕种，但是之外他也做生意，而且越做越大，他有一个店子开成两个四个八个，开了很多。那么所以他就发财之后，他就把妈妈和弟弟们接来旧金山居住。所以孙中山先生14岁那一年，大概13、14岁那一年，就跟着妈妈一起来到夏威夷，来跟他的哥哥孙梅生活。顺便就告诉他，小弟弟啊， 你呀、啊、去我那个店子去帮他们做事情，学做生意，去乖乖的去将来呀、啊、你同我一样会发财的。那孙中山先生就少年的孙中山呢就去那个店子里面学做徒弟。哎，他做了几天，他跑去打，他说大哥啊，我是喜欢读书的人，他说我在店子里没有用的，我学不到东西。大哥说哦，你想读书啊，很好。他这个就把他送到去夏威夷最有名的学校，叫做 Iolani， I-O-L-A-N-I， Iolani 学校去读书。那是夏威夷的贵族学校。他的大哥很慷慨，他学费一年是150块钱，你想想看，那是1790年，94年，就是那不孙中山先生来的时候，是呀，那时候来夏威夷的，那时候150块钱是很多钱，很值钱的。他大哥那么慷慨，送去他那里读，但他住在学校里面。先生老师们就派他去读一个先修班，去学英文，他学得很快。来美国来夏威夷的时候，一句英文都不会讲，读了几个月，他的英文就已经进展得很好，可以同普通学生一起上学了。所以他在那里读两年，读到小学毕业，那么他得到英文第二名的奖。那天来颁奖的是夏威夷的国王颁奖给他。读完之后，哦，对了，全世界现在有两座少年孙中山的铜像，一座是在翠恒村的中山中学里，很高大的，一想他握手握不到的，他很高。在夏威夷 Iolani School 校园里面也有一座少年孙中山，哎，跟普通人一样身材的，你可以带着一个夏威夷的泪啊花环去探望孙中山的铜像，然后把你的人气借着这个花环放在少年孙中山的铜像上面，给到他的人气，他会很开心的。你看那个铜像经常有很多很多的花环，是去探访的时候人家留在他那个身上面的。然后他去中学读了之后，那是一个基督教的中学，他就对基督教的很有兴趣，他就同他大哥讲，大哥我想进教，我想受洗做基督徒。大哥做生意的人嘛，有些广东的生意人一讲要做基督徒，他说你这怎么不，你马上回去香港。所以大哥就把他送回去香港，但是继续的接济他。那么在香港，孙中山先生就进了两所，先后进了两所香港最优等的英文中学，一个第一所叫做拔萃，第二所叫做黄仁叫做 King's College， 哦 Queen's College。香港的 College 不是大学，香港的 College 就是高中。他说他进了去 Queen's College， 那香港到直到如今还是第一流的英文学校，英文高中。那么读完高中之后，他就去到雅利医学院，雅利医学院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所以孙中山先生最终是在香港大学的医学院毕业的，他是香港大学的校友，在香港大学的校院里面有一座孙中山先生的铜像，是他们最出名的校友。好了，他做医生之后，所以哦，西方的人家称呼孙中山先生是 Dr. Sun Yat-sen， 那个 Doctor 就是医生的意思，所以孙逸仙医生，外国人称呼他是孙逸仙医生。那么他悬壶问世之后没多久，他说我们中国人不是需要这一套东西，我们中国需要的是要革命，所以他就开始提倡革命。在1896年，他回到去夏威夷，建立了夏威夷的新中会，来到旧金山建立了旧金山的新中会，就开始他革命的一生。还有半分钟，两位名人，第二位是谁？美国的44任总统奥巴马总统，无独有偶，他就是在孙中山先生 在夏威夷读书那个中学里面读的。所以这两位世界级的夏威夷名人是相隔90年的校友。奥巴马和中国有没有关系？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吃饭的时候再讲，好不好？